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9月10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艾玛飓风增强，佛罗里达州进入紧急状态；中国若干军方高官及太子党将无缘出席中共19大；中国进入俄罗斯能源市场再获重大突破；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案星期一将在岳阳开庭；美国视频发布网站 YouTube 移除了朝鲜国营的一个宣传频道。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飓风艾玛。飓风艾玛在经过佛罗里达海峡的温暖海域时级别增强，给佛罗里达礁岛群带来强风和降雨。艾玛目前是4级飓风，风速达每小时近210公里。预计强风和风暴潮将会给佛罗里达州的部分地区造成破坏。佛罗里达已经有近一个世纪没有遭遇到大规模飓风的侵袭。艾玛在经过佛罗里达礁岛群后，将于星期天凌晨在佛罗里达州西部沿海地区登陆。风暴的移动路线已经向西偏移，使佛罗里达西海岸城市圣彼得斯堡有可能遭受正面的侵袭。此前的预报是位于佛罗里达东海岸的迈阿密将受到主要冲击。佛罗里达州长斯科特星期六晚告诫佛罗里达居民，我们已经进入紧急状态，敦促处于疏散地区的居民尽快撤离。他说，这是你们做出正确决定的最后机会了。斯科特还再次呼吁护士和紧急事务人员能够在飓风过后提供志愿服务。目前已经有75000人听从了斯科特州长的建议，进入佛州400多个紧急避难所，已有约76000户家庭停电。自艾玛改变方向向西移动以来，中型城市坦帕的居民纷纷涌入避难所。之前几天，人们认为坦帕市可能只会被飓风扫到。坦帕上一次遭到飓风重创还是几乎一个世纪前。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在马里兰的总统度假地戴维营召开内阁会议，商讨应对飓风的工作。他说，艾玛是一个极具破坏力的飓风，要求处在飓风经过地区的居民听从指示撤离。艾玛星期五夜间登陆古巴时为5级飓风。古巴的受灾情况与其他加勒比岛国类似，大树被连根拔起，屋顶被风掀翻，多个地区电力和手机服务断断续续。艾玛登陆古巴后的强度减弱，但在向美国移动途中仍可在开阔的海域增强，这对佛罗里达礁岛群来说是个糟糕的消息，这些地区将是首先遭受风暴侵袭的美国领土。当局已经对这里下达了强制疏散令。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署长布洛克朗星期六表示，拒绝撤离的人，你们只能听天由命了。他说，佛罗里达礁岛群没有安全区域。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朝鲜半岛问题。朝鲜星期六以其一贯的集会游行和表演来庆祝建国69周年，但是国际社会在关注朝鲜是否会再一次进行一次导弹试射。韩国政府说，韩国密切观察朝鲜的动向，人们猜测朝鲜为了庆祝1948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可能会发射另一枚导弹。韩国本周早些时候说，有迹象表明朝鲜准备再次试射导弹。韩国总理李洛渊说，局势非常严峻，但是到星期六晚间没有侦测到朝鲜有导弹试射活动。朝鲜一向有用军事活动来纪念重大节日的传统，去年的国庆节朝鲜进行了第5次核试验，今年的国庆节前一个星期朝鲜进行了第6次核试验，也是有史以来威力最大的一次。面对朝鲜再一次进行核试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国防部长马蒂斯等高级官员对国会议员简报，面对朝鲜核威胁，美国有哪些选项，以及川普政府最近刚刚宣布的南亚政策。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请听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美国把一连串的选项，包括了军事、外交、经济制裁种种选项摆在桌面上，而随着朝鲜接二连三的核挑衅呢，这些可行的选项，尤其是对话可能性，包括了一轨半对话的可能性，也更加的困难。那么再过几个星期，联国大会即将在美国纽约登场。到时候呢，朝鲜驻联合国代表和其他国家代表之间互动如何呢，也引人关注。我们知道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朝鲜一而再再而三的核试射之后呢，通过了许多的决议，但是并没有办法阻止朝鲜的导弹射业。美国国务院表示，目前美国将继续从外交还有经济上双双施压，来切断朝鲜的经济来源。此外呢，两国呢也决定正规化一项双边的机制，也就是所谓的美韩两国外交和军事官员定期见面，密切磋商，来扩大对朝鲜的威慑，并且在美韩2+2外交和军事对话的基础上呢，从外交、资讯、经济以及军事以及经济各个方面来提升美国和韩国之间跨政府部门的密切合作。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朝鲜半岛局势日趋紧张，台湾军方称正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并强化应对措施。此外呢，台湾的原子能委员会和外交部也提高了警惕，以便及时采取应对措施。下面是李宝发自台北的报道。
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2017年9月6号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说，在直属总统府的国安会的领导下，国防部正在密切关注朝鲜半岛的事态发展。
我们非常持续的关注有关于朝鲜半岛，包含北韩，不管是这个试射飞弹或者是它的氢弹在试爆的过程当中，其实前一阵子包含这个国安会议或相关的这些我们国安层级的也都召开过这个相关的会议。
朝鲜在接二连三的试射导弹之后，9月3号更自称实施了一次氢弹试爆，增加了朝鲜半岛和整个东北亚地区发生核灾难的风险。台湾国防部称，军方跟地方政府一道，正在为应对潜在的核灾难做好准备。
那至于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些防护的工作，包含平常跟县市政府在核安演练，针对这些可能所产生的这个核污染也好，我们在这方面也做了相关的这些准备。
在朝鲜试爆氢弹后，台湾行政院所属原子能委员会启动了环境辐射紧急监控机制，在台湾各地设置的46个环境辐射监测站，每5分钟就更新一次数据，而原先每星期一次的空气采样，改为每天计测2次。此外，台湾外交部9月5号就是否启动 从朝鲜半岛撤出台湾侨民的计划发表声明，称外交部驻外管处都有一套紧急应变计划，并视当地和国际时代发展作出检讨和更新。外交部会密切关注朝鲜半岛的事态发展，并及时采取因应措施。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视频发布网站 YouTube 移除了朝鲜国营的宣传频道《我们民族之间》，说它违反社区准则。YouTube 表示此账户已被取消，因为它违反 YouTube 的社区方针。媒体报道称，这个账户的广告收入可能违反了美国的贸易制裁，所以被移除。朝鲜宣传部门的《我们民族之间》频道经常发布国家电视新闻的视频。美国《卫报》报道说，其视频内容似乎针对居住在国外的朝鲜人。该频道还显示了导弹发射的镜头以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视察工作。研究朝鲜的人员和学者表示，这个频道的取消和频道的内容都是令人关切的问题。米德尔伯里国际研究所东亚防扩散项目主任刘伊斯表示，他利用这个宣传渠道更好地了解朝鲜的核能力。据 YouTube 透露，该频道拥有18000位用户。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非政府工作者、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与中国大陆人士彭宇华涉嫌颠覆国家政权一案，星期一将在湖南的岳阳市开庭。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星期天中午在台北松山机场登机，经上海前往长沙旁听庭审。李明哲的母亲星期天中午也从台北桃园机场搭机直飞长沙参加旁听。那么与此同时呢，一些准备前往长沙旁听或围观此次庭审的大陆活动人士已被警方约谈或监控。下面是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女士周日下午从台北松山机场搭乘上海航空 FM852 航班抵达上海虹桥机场，并且跟陪同人员都顺利过关，稍后搭乘航班飞往长沙。台湾官方公布的消息称，李静瑜由范植成律师及两名海基会官员陪同，并邀请王丽萍女士等三名台湾知名人士一同前往。李静瑜的联络人肖一民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大陆的台商协会安排接待李静瑜一行，大陆官方没有出面。
我们台商协会接待，因为我们这是海基会安排行程嘛，台湾有一个海峡两岸交流基金会，然后中国台商协会也都很那个，就是工作都很多，分布点都很多，所以就是他们就是请台商协会安排我们这样。
这位来自台湾的联络人表示，他正在陪同李静瑜一行前往长沙，希望能全程陪同，包括进入法庭旁听。但他表示，法庭可能不会批准近亲属以外的人士进去旁听，而且大陆民众对李明哲案的进展并不知情。
在中国，这个消息基本上是封锁的，绝大部分人不知道，知道的人还是很例外。有关心台湾的人当然都知道啊，但是那个大部分的民众，这个主流媒体啊，网络都是被封锁的。
目前无法查到与李明哲同案的彭宇华的信息。关注李明哲案的台湾人士和大陆人士均表示不了解彭宇华的情况。一些大陆活动人士表示，湖南株洲等地有多人被警方约谈或监控，防止他们前往岳阳法院围观。李静瑜此行仓促，来不及办理进入大陆的相关手续。稍早前，一位关注李明哲案的台湾人士告诉美国之音，李静瑜需要在上海机场办理落地签。台湾方面关注他能否顺利登陆，继续前往湖南岳阳的行程。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此前表示，台湾政府安排法律专业人士和海基会工作人员陪同家属。 据台湾官方陆委会的公告，李明哲的母亲从台湾搭乘厦门航空 MF890 航班直接飞往长沙。有报道说，李母一向不赞同其子李明哲参与大陆民主活动或人权诉求，因此李母有可能配合大陆政府让李明哲认罪。李静瑜在9号的记者会上声明，李明哲可能被认罪，希望台湾人民谅解，当庭认罪悔罪或通过官媒自证其罪，以及官派律师出庭的审理模式近年来在中国大陆屡见不鲜。在众多人权律师和活动人士被抓捕的709案庭审中频频出现，法院是否批准台湾相关人员到庭旁听目前未知。台湾陆委会表示，海基会已经协议当地台商协会协助申请相关人员旁听，为陆方目前尚未核准。
按照中国的诉讼法，他的近亲属当然可以旁听，他近亲属有3个人，那这是来了2个，一个是他妈妈，一个是他太太，那这是法定本来就可以进去旁听的。那但是呢，因为法庭空间有限，他们跟我们说，如果其他人要去旁听，好，那要申请，那我们不知道，我过来，我不知道有办法申请，他会不会允许我进去的。
李明哲于3月19号从澳门入境中国大陆后被失踪，台湾方面和国际社会予以关注，呼吁中国当局释放李明哲。4月10号，李静瑜曾计划前往大陆到北京寻夫，但在办理登机手续时被告知其台胞证已被吊销，对此大陆官方没有任何解释。李静瑜原计划本月12号到联合国报告李明哲被失踪案，6号突然接到自称李明哲委任律师的电话，让他立即前往大陆。经查，自称李明哲案律师的张忠伟是岳阳市第7届人大代表，有中共党员身份。有评论说，李明哲被失踪近半年，突然传出开庭消息，李明哲救援大队刚刚成立，此举无异于打乱其行程。台湾陆委会表示，台湾社会高度重视李明哲的人身安全与自由，国内外各界也广泛关注本案的发展。陆委会再度呼吁中国大陆妥善处理，紧速回应台湾政府与各界要求让李明哲平安回台的诉求。国际特赦等人权组织一直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李明哲。李明哲是中国今年1月1号生效的非政府组织管理法通过之后第一个被捕的外籍非政府人员。中国新实施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给予了中国警方广泛的权力，包括审问境外 NGO 工作人员，检查其办公室，审阅其文件，甚至没收其房产等。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时隔12年，中国在9月7号公布新的宗教事务条例，旨在反映中国和世界形势的深刻变化。有分析人士认为，条例与原来的版本相比，限制更加严格，但执行力仍然面临考验。下面是易林的报道。
据新华社的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自2018年2月1日起实施。条例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在不同宗教之间、同一宗教内部以及信教公民与不信教公民之间制造矛盾与冲突，禁止在寺观教堂外修建大型露天宗教造像，不允许擅自组织公民出境参加宗教方面的培训、会议、朝觐等活动，禁止在宗教院校以外的其他机构传教、设立宗教场所等等。新华社报道说，修正条例是为了反映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中国主席习近平强调，要保证防止通过宗教的外国势力渗透，以及防止极端主义思想的散布。条例的草稿送审稿在去年9月发布并寻求评论，过了近1年，这份条例才完成草案的审核，并由国务院公布。美国普渡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凤岗认为，费时较长的原因应该是政策制定层内部存在意见分歧和讨论。从新的条例来看，最后是强硬派占了上风。与征集公众意见的草案相比，最终条例的版本限制更多。 杨教授认为，一些直言不讳的律师和法律学者的意见完全没有被采用。杨教授通过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不同宗教存在不同的主要问题，但条例中的内容针对的是所有宗教。他举例说，宗教商业化是佛教和道教的主要问题，条例规定商业化方面的限制，并且禁止在户外修建大尊宗教雕像。对于伊斯兰教来说，宗教激进化是主要问题，条例中也表达了进一步针对分离主义、激进主义和恐怖主义行为的控制。对于天主教来说，杨教授表示，新版与2005年的版本并没有显著区别。对于基督徒来说，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在近年来面临越来越多的限制。条例第44条规定，禁止在宗教院校以外的学校以及其他教育机构传教、举行宗教活动、成立宗教组织、设立宗教活动场所。杨凤广举例说，一些地方的人已经收到通知，停止设立学龄儿童夏令营或者是周日学校的通知。他说，条例在明年年初开始实施后，对家庭教会的限制措施会更加严格。杨教授表示，就像2005年的条例一样，他预测2018年的这个条例也不能得到有效的执行。杨凤岗说，家庭教会是屋里的大象，谁都无法回避这个问题。条例假装看不见，意在打压，旨在围剿封死，但是形势比人强，有利于家庭教会发展的社会因素仍然存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的人权问题。中国重庆市一位律师在代理成都一起在押人员非正常死亡案件的关键时期，9月4号下午被以涉嫌嫖娼口头传唤到重庆一处派出所，20多个小时过后才被告知没有违法行为可以走人，但不给任何法律文书。有分析表示，重庆律师再次被嫖娼，明显是被公安有意敲打威震。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在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任内唱红打黑时期，因代理涉黑案件而遭重庆检察院公诉人嫖娼的北京知名律师李庄，星期一晚些时候发消息称，他的朋友重庆张庭元律师在代理成都一个看守所在押人员非正常死亡案件的紧张时期，被革命群众举报涉嫌嫖娼，然后就被请进了重庆火车站附近的天宫殿派出所，去成都的路暂时行不通了。消息引发外界的广泛关注，许多律师和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大量转发。时至星期二，外界才获得更多的细节情况。消息表示，经常代理一些敏感案件的张庭元律师，星期一下午约2点，被公安以群众举报他嫖娼为由，带到重庆火车站附近的天宫殿派出所口头传唤。而在审讯室，张庭元人身自由受限，不准通信，到下午5点做完笔录，再没有人再理睬他。张庭元律师当晚被关在铁笼囚禁，凌晨时感到身体极度不适，报120诊断后才给服了家人早已送来的药。至9月5日中午20多个小时后，张庭元律师没有任何东西吃，多次要求都不获理睬。到了下午1点多，派出所称张庭元并没有违法行为可以走人。尽管张庭元要求派出所出个文字说明，不能不明不白的抓放，但派出所不出，张庭元拒绝出来。随后派出所让家属和律协做工作，并且表示不出去派出所也没有办法。张庭元律师星期一晚对美国之音表示，派出所传唤他24个小时，竟然没有任何文字的法律文书，令人不解。他说，
你关了我这么一段时间，你要给我一个法律文书嘛？比如说我是个打工的，我在旷工了，我得回去给老板请假呀。把你留在派出所24个小时，你要给我一个书面的传唤书啊，什么都不给。
记者星期二上午致电传唤张庭元的天宫殿派出所，接电话的警员称他不能电话里告知有关张庭元被传唤的情况，要记者亲自到派出所了解。张庭元表示，他这次被嫖娼可能跟他目前代理的成都市一起看守所非正常死亡案有关。张庭元表示，成都锦江区一位叫吴泰勇的打工仔6月2日因餐馆被以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查封后，被送到成都市看守所。身体一向健康无重大疾病史的吴泰勇7月11日身体明显出现恶化，舱友叫御医但没有进行及时诊治，到13日陷入休克被送医。当晚10点左右，吴泰勇因为脓毒血症重症肺炎抢救无效死亡。张庭元称，这也可能是对他多年来代理的案件的一个清算。张庭元说，
这个可能跟我代理的案件还是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的，因为我代理的案件的话比较多的一些侵权案件，作为一个律师嘛，啊，按国家的法律啊，按程序能够尽自己的能力。但是这种事情呢，往往又涉及到权利的他的违法，一些糟糕的东西他不愿意曝光，所以说你代理案子多了，他肯定就会讨厌你了。这个系统都是联动的。
张庭元表示，尽管重庆律协已表示关注他被嫖娼案，但根据以往律协软弱的表现，他不抱任何希望。他说，
看律协怎么这来对待这个事儿吧，主动去找那个律师会没什么用。今天他们有一个表态，打了电话说大概关注这个事儿，但他要主动一点好一些，是去找他们，那肯定也没什么用的。我求律师协会，律师协会本来是一个短面条，但是我希望他能坚强起来，真正的为律师在做主，或者说为权。但是往往比较遗憾，但是现在在联系吧，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态度。
张庭元律师被嫖娼传唤到派出所，引发网友的极大关注，认为可能是当局又要换个方式整治律师，再拿出嫖娼的招数。许多人致电重庆天宫殿派出所，反复追问张庭元的处境，对他给予声援。有分析表示，张庭元律师依法要求派出所给出传唤文书，而派出所坚持不给，那不就等于是白被抓？如果公权力抓人放人都这么自由，谁又能幸免于难？还要法律做什么？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距离中共19大召开不足一个半月之际，解放军及武警部队的19大代表名单公布，中央军委委员房洪辉和张扬二人不在代表名单之列，似乎间接证实了这两位军中高官突然落马的传闻。美国之音致电中国国防部求证，该部新闻局既未确认也未否认。下面是叶冰的报道。
美国之音记者致电中国国防部新闻局，询问房洪辉和张扬是否正在接受调查。新闻局接电话的一位参谋表示，已经收到美国之音的传真求证信函，需要向领导请示汇报后才能答复。他说，相关问题很敏感，目前没有得到上级授权，他不掌握情况。消息的发布以解放军报为准，而何时以何种方式答复记者的问题都不好说。香港亲北京媒体《星岛日报》日前报道，原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原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房洪辉上将和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张扬涉嫌违纪，正在接受调查。房洪辉曾担任2009年中国国庆阅兵总指挥，陪同胡锦涛检阅部队。2012年中共18大召开前夕，出任解放军总参谋长。2016年中共军队改革后，房洪辉在新成立的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担任参谋长。今年4月，房洪辉随习近平访美。6月，房洪辉出席了中美高层在华盛顿举行的首次外交与安全领域2+2会谈。房 黄峰辉曾被认为是军队系统中快速上升的新星。八月中旬，美国军方首脑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访华，黄峰辉作为中方代表与之会谈，双方签署了中美两军联合参谋部对话机制框架文件。此后不久，就突然传出由李作成取代黄峰辉担任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的新闻。至于黄峰辉的去向，军方没有说明，引发舆论纷纷猜测。历史学者张立凡认为，黄峰辉、张扬在北戴河会议后即传被查，必有其紧迫原因。
两种可能，但是一种可能就是北戴河会议不顺利，所以那个会后有紧急行动。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北戴河会议它这个顺利，所以这个接下来就换人。但是我觉得第二种说法有点勉强，因为现在一般来讲十九大，比如说党代会就要开完了，这个高层人事定完了，军委人事也就定了，也会出台。他为什么等不了？觉得一定有等不了的原因。
张立凡认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近来的一系列举动显示对十九大人事布局仍然缺乏安全感。
特别是在十九大前夕，在他那个这个什么拿下孙政才，然后在这个省部级研讨班有一个这个严厉的讲话，再加上沙场阅兵，这个之后开的北戴河的会，开完了又有这样的动作，我觉得还是没有安全感。
这位在北京的历史学者指出，黄峰辉是胡锦涛主政时期受重用的军方将领，现任领导人担心从上届军委留任的高官跟团派联手，并且显然不让已故中共元老的后人进入十九大，连团派重量级人物也名落孙山。
这回那个毛新宇没有，然后那几个军中太子党全都出局了，在十九大代表中间，那个什么什么张海洋啊，什么刘亚洲啊，刘源啊，这上一届还有的这些都没有了。
中共党史学者、前解放军大校辛子陵对美国之音表示，黄峰辉、张扬确实落马。辛子陵认为，他们被拿下并不突然，因为二人并非习近平亲信，只是从上一届班子留任，权且一用，具有一定的过渡性质。
你像那时候把这个郭伯雄和徐才厚拿掉，那么其他的人你只能在现有的将领里边挑，是不是啊？就是好像当时来说比较起来，现任比较少的可以考察用一下，只能从这些的人里挑。所以这一批干部呢有一定的过渡性，这一批人如果是继续掌握军权，那就是埋下了一定的危险性。
张立凡认为，中央军委范长龙、许其亮、常万全、赵克石、张幼霞、吴胜利、马小天、魏凤和目前安全，原南京军区将领增多，军中太子党削弱。
就是原南京军区的这个人提上来的比较多。其实人家分析说他在军队里其实真正是没人，只不过可能他认识点人，但是实际上他没有经营原来，所以他可能只能捡那个跟他有一点这个共事啊或者认识的这种关系的，他就先用着。
有报道说，黄峰辉曾是涉贪落马的前中共军委副主席郭伯雄的嫡系。香港星岛日报称，黄峰辉是郭伯雄的老乡兼旧部。明报则报道说，黄峰辉是郭伯雄的头马。黄峰辉在一次聚会中称，谁要是敢动老首长，我一枪崩了他。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辛子陵认为，黄峰辉被查是因为与人称西北狼的郭伯雄有牵连，而张扬则涉嫌经济问题，其贪腐程度比人称东北虎的已故原军委副主席徐才厚有过之无不及。
黄峰辉 当然他以前也有一些好的表现，可最近有人揭发出来呢，他在一次这个朋友聚会当中讲，谁要是敢动这个郭伯雄就把他毙了，这就是郭伯雄死党了，这个语气，这些事情一被揭出来，这个事情他当然就在那个位置上就不行了。张扬嘛，就广州军区的揭发，贪腐现象也是很厉害的，据说跟他是买官得立麻袋的，就装用麻袋钱，才能见面吧。
去年11月9号，新华社发文，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部署党的十九大代表选举工作。文中称，十九大选举于2017年6月结束。报道还说，要严格把关，防止带病提名。直到9月6号，解放军报才发布消息称，解放军及武警部队31个选举单位选举产生了303名代表。至此，中共十九大40个选举单位中，还有全国台联、中共香港工委、中共澳门工委仍未公布代表名单。在已公布的十九大代表名单中，团中央第一书记秦一智的名字不见踪影。据悉，出席中共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资格，还需经中共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确认。中共18大于2012年11月召开，18大全部代表名单于当年8月中旬公布。另外，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在名单公布后，还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介绍18大代表选举情况。19大军队代表名单迟迟公布，显示预定人选出现变故，不得不临阵换将。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进入俄罗斯能源市场再获重大突破，中国将收购俄罗斯能源巨头部分股权，这笔交易对于双方均有重要意义。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罗斯石油公司星期五宣布，总部在上海的中国华信能源公司将购买罗斯石油公司14.16%的股权。目前俄罗斯政府持有罗斯石油公司超过一半的控股权，第二大股东英国石油公司持有19.75%的股权。这笔交易完成之后，中资公司将成为这家俄罗斯最大能源巨头的第三大股东。两家能源公司的领导人最近几个月多次会晤，七月初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访俄时，双方当时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媒体报道，类似的大型能源交易通常都由普京亲自拍板。俄罗斯石油公司负责人谢钦最近随同普京总统访华，参加了厦门的金砖集团峰会。在普京与习近平峰会期间，双方最后敲定了这笔交易，交易总额估计能达89亿到91亿美元。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钦说，双方已经签订了股权买卖协议，他称赞这笔交易，并高兴中资公司能够成为股东。莫斯科证券交易所的罗斯石油公司的股价当天大幅上涨，涨幅超过了3%。罗斯石油公司目前主要利用远东石油管道和港口向中国供油。俄罗斯现在已经超过沙特阿拉伯，成为中国市场最大的石油供应商。多年前，中国进军俄罗斯能源市场时，处处受限，俄罗斯当时更愿意把能源优良资本对西方甚至印度公司敞开大门。但国际形势的变化为中国带来了机会，对俄罗斯来说，可借助这笔交易展示，只要同中国密切关系，就能够抵制西方的制裁，不会被孤立，能够获得中国的投资，而俄罗斯的能源也将由中国分享。中国目前已经持有北极地区亚马尔液化气项目大约1/3的股权。能源分析师塔尔努科夫说，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俄罗斯能源领域的主要投资人，几乎所有的大型能源项目现在都同中国有联系。塔努尔科夫说，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接下来就是亚马尔液化气，都是很大的能源项目。其实目前俄罗斯在石油领域的大项目并不多，出售关键的石油企业的股权 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事件，这可能同罗斯石油公司需要资金偿还贷款有关。俄罗斯媒体最近曾批评罗斯石油公司债务缠身，盈利下降，但公司仍然打算为高管和股东巨额分红。俄罗斯的国家财政收入同几年前相比已大幅减少，普京政府在高油价时代所建立的两个国家储备基金中的一个很快将会基本用光，因此决定对几家具有战略意义的大型国企实施私有化来增加财政收入，罗斯石油公司是其中之一。在去年年底进行的罗斯石油公司私有化引起了各方的广泛关注，由瑞士的格林科能源交易公司和卡塔尔主权投资基金所联合组成，在新加坡注册的财团当时以102亿欧元的价格购得了罗斯石油公司19.5%的股权。这笔交易因为缺乏透明和资金来源模糊，至今仍然受到许多批评和质疑。中国华信获得的罗斯石油公司的股权购自瑞士格林科和卡塔尔主权投资基金所联合持有的股权。俄罗斯前能源部副部长米洛夫说，他怀疑中国华信也可能同卡塔尔主权投资基金和瑞士的格林科一样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私有化中所出售的那部分罗斯石油公司的股权最终可能会被公司高层所持有。罗斯石油公司同中石化、北京燃气集团等中国能源巨头也有一些大型的交易。俄罗斯分析人士担心，中国在俄罗斯能源领域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大，造成俄罗斯对中国的依赖加深。米洛夫说，主要问题是罗斯石油公司在多大程度上将依赖中国，因为除了控股和试图进入董事会之外，中国还以购油预付款的方式向罗斯石油公司提供了许多巨额贷款，中国贷款现已经占罗斯石油公司债务总额的1/4。在罗斯石油公司的董事会中，英国石油公司目前占有两个席位，目前市场关注的焦点是中资公司将在董事会中占有多少席位。能源专家西蒙诺夫认为，美国公司购买俄罗斯能源企业股权主要是为了赚钱，并不感兴趣俄罗斯石油是否能够供应美国，但中国公司的主要目的是想获得俄罗斯的石油供应，并在罗斯石油公司的石油出口分配上试图拥有发言权。米洛夫说，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现在已经持有罗斯石油公司的0.6%的股权，但中国一直寻求进入罗斯石油公司董事会影响企业的管理，未来中国有可能在董事会中占据两席。另一个让俄罗斯能源市场关注的问题是，外界对中国的华信了解不多，这家私营公司的资本构成并不透明，一些人更质疑华信如何在短短几年内从一家普通的能源交易公司变成世界500强内的大型能源企业。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去年年底也曾经表示有意参与私有化收购罗斯石油公司的股权，但中国国有资本的背景，当时市场对此并不看好。不过俄美关系并没有像克里姆林宫预期的那样转暖，甚至美国对俄制裁以法律的方式固定了下来将长期化，导致俄罗斯最终决定向中国出售罗斯石油公司的部分股权。能源分析师塔努尔科夫说，同西方交恶使俄罗斯与中国的能源交易时立场变弱，中国总想争取好的报价和最大的利益。但俄罗斯法院在审判前经济部部长乌留卡耶夫因涉嫌受贿所公布的乌留卡耶夫和谢钦的一段谈话录音显示，作为普京亲信的谢钦并不欢迎中国和印度的投资，而更热衷日本和韩国资本。有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也曾开出一些优惠条件，希望印度继续投资俄罗斯能源领域，但印度并不热心，因为印度希望在全球各地的能源领域分散投资，不想全集中在俄罗斯。印度目前已经控制了主要向中国供油的俄罗斯西伯利亚旺克尔油田将近一半的股权。 与罗斯石油公司共同被列入私有化名单的还包括俄罗斯的一家大型海运公司。俄罗斯副总理舒瓦洛夫几天前表示，俄罗斯还同中国正在谈判，计划出售那家主要经营能源运输和钻井平台服务的海运公司将近四分之一的股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田纳西州一个本来名不见经传的小镇，最近因为郡法官颁布的减刑计划成为众人注目的对象。这个通过向监狱犯免费提供结扎和避孕措施来换取减刑的计划一出台，就在全美引起轩然大波，并唤起人们对美国优生运动的痛苦回忆。下面是亚威的报道。
维吉尼亚州的法律服务机构 Nexus Caridades Inc. 8月17日代表一名前监狱犯在田纳西州中区联邦地方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指控田纳西州怀特郡法官本宁·菲尔德、治安官舒普以及郡政府实施的减刑计划侵犯了监狱犯的宪法权利。怀特郡法官本宁·菲尔德于2017年5月颁布了一道命令，规定监狱犯人如果同意接受输精管结扎手术，或者在他们手臂的皮下植入避孕棒，就可以换取30天的减刑。监狱犯人有选择是否接受为他们免费提供的避孕措施的自由。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该郡有38名男犯申请加入这个减刑计划并等待手术，有32名女犯已经接受在他们皮下植入避孕棒。不过这些避孕措施都不是永久性的，男性手术后仍然可以逆转，女性避孕一般持续3到4年。上述案子的原告沃德曾因为轻罪被关入怀特郡监狱，考虑到家中的老人和孩子都需要照顾，为了提早出狱，他接受了植入避孕棒以换取减刑的提议。但是由于法官之后才正式颁布这道命令，因此他未能得到所承诺的减刑。但他要求当局为他支付所需$250，取出至今仍埋在他手臂皮下的避孕棒。为 Nexus Caridades 提供资助的 Nexus Services 的主席和总裁麦克·唐诺凡表示，这是一种最恶劣的优生计划，因为法官和治安官试图通过结扎手术和避孕措施剥夺他们认为的不良人员的生育权。他说
：“The government doesn't have the authority to tell a woman or a man whether or not they can have children。
政府无权告诉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他们能否要孩子。在此案中，政府诱迫犯人说，如果你动这个手术，我们就提前释放你。这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令人厌恶。它违背了美国人所信奉并引以为豪的所有自由原则。我们必须起来反抗暴政，不能让地方司法官员、治安官和法官拥有这种权利。
Nexus Caridades 的律师马里奥·威廉姆斯进一步指出，美国宪法赋予人们不受政府干预自行做出生殖健康和生育决定的权利。他说
If White County, Tennessee can get away from this, it basically would trigger modern-day eugenics around the whole country.
如果怀特郡可以逍遥法外，它将在全美触发现代优生运动。各郡的治安官和政府官员会说，看啊，怀特郡让男犯通过做结扎手术，让女犯通过计划生育和绝育来换取减刑。因此，这个案子对全美极其重要。这个政策是对受到美国宪法和国际人权条约所保护的人类尊严、人权和民权的侮辱。
本宁·菲尔德法官7月21日发表声明指出，该计划的初衷是减少依赖毒品或者因体外毒品接触而受到影响的出生胎儿的数量，从而减少最终被寄养孩子的数量。他希望监狱犯人在进行严肃思考的同时，因此可以得到激励而去控制自己的生活、生殖以及其他方面，而不是听天由命地承受后果。他认为计划或预期外生孩子使他们的生活复杂化，并让他们更难重新融入社会。本宁·菲尔德法官强调，这绝对不是一个优生计划，也从来没有绝育的事情发生。参加者完全出于自愿，所有措施都是可逆转的。 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他既没有在发动一场运动，也没有在从事一件使命，他只是想给一些人提供点帮助，激发他们去思考，主要目的是帮助孩子们。但是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本宁菲尔德法官不得不在七月底撤回了他颁布的命令。田纳西州怀特郡一个电脑修理店的老板克里斯托弗·萨普对本宁菲尔德法官颁布的命令表示坚决支持。他驳斥了一些人小题大做，把怀特郡的减刑政策说成是在搞优生计划的指控。萨普认为，这个政策对监狱犯本人及其后代以及整个社区来说是一个多赢的局面。据他介绍，怀特郡的阿片问题非常严重，他的妻子死于阿片毒瘾，被他视为女儿的一位年轻妇女也因吸毒被关入怀特郡监狱中。不过他已经接受这个减刑计划，在皮下植入了避孕棒。萨普认为，本宁菲尔德法官颁布这个命令的目的在于帮助这些人重新步入正轨，为自己和下一代做出负责任的决定。萨普说，
Some of these people are having babies like rabbits. They're not paying child support. They're continuing to neglect their kids in favor of drugs.
他们当中有些人生孩子像兔子繁殖一样，他们不支付孩子的抚养费，视孩子于不顾，而宁可选择吸毒。在他们能够做出更好的决定之前，这些只是为他们提供的非强迫性的临时措施。他们如果没有加入这个计划，也不会被加刑，因此不存在任何违宪、不公平或胁迫的问题。
据律师兼作家亚当·科恩介绍，优生的概念由英国人高尔顿在1800年代提出。高尔顿主张让对的人生育，阻止错的人生育，可以繁衍出更好的人种。这个概念发展成为优生运动，并传到美国。1900年代初，美国大多数州通过法律允许基于优生的原因实施绝育手术。亚当·科恩说，
And eugenic reasons were reasons that were based on the state deciding that a certain person would not have high quality fit children.
优生的原因是指各州确定哪些人不会生出高质量、适合生存的孩子的原因。各州考虑的因素各不相同，但他们都要求对弱智、心智不健全、酗酒、贫穷、懒惰等众多类别的人实施强制绝育手术。各州不仅有权这么做，而且也的确对很多被他们视为有基因错误的人实施了绝育手术。因此，在20世纪的这段期间，全美有7万人因优生原因被实施绝育手术。
各州的优生绝育法同时被联邦最高法院承认。法庭1927年在巴克起诉贝尔一案中维护了维吉尼亚州对弱智者实行优生绝育的法律。该州法律允许对弱智群体实行优生绝育手术。这个案子的起诉人巴克被人强奸以致怀孕，他因为被误诊为弱智被当局关入维吉尼亚州的弱智医院。被起诉方是医院负责人和对他实行绝育的贝尔医生。联邦最高法院以8-1的多数判决说，由于巴克是弱智者，他的后代可能不适合在社会上生存，因此可以在不对其身体造成危害的情况下实施绝育手术，以维护他本人和社会的福祉。判决说，与其将来因堕落的后代犯罪而实施惩罚，不如现在就避免那些不适于在社会上生存的人繁衍后代。这个判决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判决之一。判决后，巴克被实施绝育手术。亚当·科恩说，本宁菲尔德法官可能认为他是在帮助监狱犯及其后代，但是他的政策的确令很多人担心，美国历史上优生绝育的做法有可能卷土重来。亚当·科恩指出，政府无权干预人们的生育行为，指定哪些人可以生孩子，哪些人不可以生孩子。他说，虽然巴克起诉贝尔一案的判决至今尚未被批准，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优生绝育法已被全美各州废除，而且联邦最高法院在一系列的判决中也维护了人们生育的基本权利。亚当·科恩认为，即使田纳西州的案子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庭也会做出其违宪的判决。 但是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格伦科恩认为，田纳西州减刑政策如果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法庭有90%的可能性判决其违宪，因为美国法庭所确立的一系列法律原则给予执法人员很大的酌情权，使他们可以拿假释作为条件要求监狱犯放弃其宪法权利，而且这个做法也被法庭判定是符合宪法的。但是田纳西州的案子所涉及的问题是，即使犯人有拒绝绝育的宪法权利，州政府能否以假释作为交换条件让他放弃这个宪法权利。格伦科恩说，
Most of the cases, the lower court cases have found the condition unconstitutional.
大多数下级法院都判决这个假设条件违宪。在几个赞同和批准这个假设条件的案子中，某人所判罪行和绝育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例如做父母不称职、抚养孩子造成刑事疏忽、没有支付孩子的抚养费等。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法庭也都判决说这个假设条件是违宪的。
据悉，田纳西州一案的被起诉方在得到诉状后必须在21天内做出回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at 赛风三 .com， 拼法是 DIANTAI at SAIFENG3.com， 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60年来，联合国维和使命在世界一些最危险、最困难环境中执行任务，维和人员保障稳定，防止爆发新的暴力，帮助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实现从冲突到和平的过渡。随着目前的安全挑战越来越错综复杂和危险，联合国维和使命通常包括政治、军事和人权方面，这让我们对维和人员提出更高的要求。人们期待维和人员缓解紧张，防止爆发新的暴力，保护平民。这种高度复杂性使得综合培训不可或缺。长期以来，美国和印度一直支持国际维和努力。美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最大资金捐助国，印度是提供最多维和人员的国家之一。因此，美印两国共同参与培训联合国维和人员合情合理。今年7月，美印两国联合为非洲伙伴国主办了第二届美印联合国维和课程培训，这是一个为期3周的课程，学员是训练他们本国维和人员的军事人员。课程的目的是建立向联合国维和使命派遣军队的非洲国家的能力。课程的内容包括应对行动及后勤保障以及人道主义问题。来自贝宁、埃塞俄比亚、加纳、几内亚、肯尼亚、马拉维、纳米比亚、尼日尔、尼日利亚、卢旺达、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南非、坦桑尼亚、多哥、乌干达和赞比亚的军人接受了培训。 培训将帮助确保新一代的维和人员达到使命成功所需的最高标准。美国驻新德里临时代办梅林凯·卡尔森表示，课程的重要性以及两国进一步合作的努力是美印双边关系转型为全球伙伴关系的组成部分。他说，美国和印度在努力合作，不仅是为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是改善世界人民的生活。美国去年把印度定为美国主要的防务伙伴，这进一步突出了我们两国为全球安全做出积极贡献的重要性。这种培训课程就是我们共同合作的典范。